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还有一些时间来回答一些问题。第一问题说，第61课法本中鸟巢禅师说那个松脱的线是佛法，这个如何理解？其实那个我也看了，返回都看了之后的松脱的线是佛法的意思，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线和佛法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在那种特殊的场合当中，对于一些这个特殊的根基呢，他说一句话，他就在那个切入点当中就让他让他就说是这个打破了实质，就说他的一种根基吧，善根达到成熟了，就证悟了。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是松脱了线，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其他的一些或者说有的时候是喝茶去啊，有的时候是其他的一个任何一句话，就当时的一种场景和当时他的善根成熟，再加上这个善知识的一种这个指引，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他解脱。所以说这个理解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善根的话，如果他如果是个善根成熟了，或者说如果他自己的一种因缘成熟了，当然这个因缘成熟善根成熟，就以前你做了很多大量的修行，你的罪业很轻，然后你的福报非常的深厚，这个时候呢随随便便有时候一句话，甚至是一句话你就可以证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自己的一种善根的因缘很重要，如果他全部这个公案很多很多，不管是印度也好，藏地也好，还是汉地也好，特别多，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话，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个耳光扇过来，你自己就证悟了也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随便抛个什么东西，把这个杯子打碎了，证悟也有。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条件，你天天摔杯子，你对你的证悟没有什么。这个时候松脱的线，即便他把毛衣拆了、拆散了，你也没办法证悟。所以这个方面，它就是个表示。那是个表示，就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他这样表示之后，他的根基他本来就是很利的，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特定的因缘合了，他一下子就了悟了万法的本性，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理解的。他这个线倒不是一个什么具有特殊加持的线，然后松脱的线，还是讲这句话，他倒不一定是这样的，他主要是那种上师的加持啊，还有是弟子的一种根基成熟、因缘合的一种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如果发心特别忙，只能保证圆满传承，基本上没有实修的时间。请问法师，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一种修法可以保证临终或者解脱？那就是临终或者解脱的话，当然就是不断的意念嘛，不断的意念。虽然就是说发心忙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去不断的意念啊。比如说临终或者解脱，要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就经常习惯性的把阿弥陀佛关在头顶上啊，经常呢就是关在头顶上，不断的经常意念。但有忙的话，也不一定就是说是连这个时间都没有。所以说现在主要是养成习惯就好了。养成习惯的话，就这个也是一种实修。这个实修呢，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坐上打坐闭目观修，其实呢就是在发心过程当中以菩提心摄持，或者就经常性的就说是发愿往生啊，或者把阿弥陀佛等关在头顶上经常意念，这个其实呢也没有多复杂，关键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落实到临终的时候，这个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很大的把握。第三个问题说，如果说别人说我别人说我喜欢你的，自己直接告诉对方我不喜欢你，不和你往来，对方听了很伤心，自己说恶语了吗？这个当然要看自己的发心，是这样的。有些人呢，他自己可能就是，有些人说话呢，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他没有以这个伤害对方的一种意乐去说，也不是恶语。虽然从他的一种这个，虽然从他的一种现实上面，好像对方受了伤了，但是他是不是恶语呢？这个。对说者来讲呢，不一定是这个恶语，是这样的。而且如果他的发心闲散啊，如果发心闲散呢，这个也不一定是恶语。所以说就是如果你发心不好，想要伤害对方，即便你说的很温柔啊，很就是说动听，他也是恶语。但是如果就是说是你发心没有这个发不散的心，即便是好像是伤害了对方啊，但也不一定是恶语。好像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一个道友提醒我们啊，或者有的时候上师看到我们的过失的时候说我们，让我们很不高兴或者很不舒服，这个是上师说恶语的吗？这个也不一定。所以关键就是说要看他的发心或者怎么样，如果他没有这样发心，那就不算说恶语。第四个问题，两个小问。第一个说，打坐观修时是否要对每个引导文反复串习，直至升起觉受？可据说但凡着相皆是有漏法，没出三界，坐禅若贪图觉受厌相，那也只是世间禅。凡夫人的厌相可能只是幻觉、分别念或是琢磨。对此我们观修时应贪图觉受吗？这个在观修的时候呢，当然应该反复观修了，是这样的。 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自己的话就说是反复要观修，一直到升起觉受为止。那么凡夫人着相其实有漏法，有漏法呢，当然就是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说着相它也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的一种，就说是善相，一个是恶相。要让凡夫人就是让你不着相，你也做不到。就说这个时候说我们不着相，我们做得到吗？不着相，让我们不着相，我们还是要着相，我们就着这个不着相的这个相，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没办法的，凡夫人不可能不着相。但关键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着的恶相。啊，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转变成这个善相，所以说观修呢，必须要反复观修。就虽然这个是一种着相，是一种执着，但是它对我们的心的调伏的作用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是这样的。让我们就是说佛菩萨让我们一下安住在无分别之当中，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个是要通过我们已经有的心，逐渐的引导它，把它从很恶的一种单着轮回的心，引导到趋向于这个解脱。轮回的出离心，然后再把这个出离心引导到着相的菩提心，然后再从菩提心引导到空性，空性它还要着相，还要执着空性，再把执着空性逐渐逐渐到这不执着空性，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层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坐禅，我们要不要去追求这种厌相？当然要去，因为升起了觉受了，才能够调伏，才能改变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修这个法，没有产生觉受啊，没有产生那个感觉，就说明我们这个修这个法，比如说修侠满难得，没有觉得这个侠满有多难得。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觉得这么侠满这么难得这么珍贵的话，我们也不会去珍惜这个侠满，我们可能就用这个侠满去造罪业啊，或者是随便浪费。如果我们修无常没有产生觉受，我们就不觉得不会啊，不会死啊，我明年不会死啊，我就可以就说是，他就说绝对不会死，他就会放纵，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执着，哎，可能很快会死。我执着就是说我这个人生很宝贵，那我就在这个剧中我就会很勤奋，就修持对自己修行有利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世间禅也好，怎么样，是不是世间禅要看我们有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和空性去引导它去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只要有这种思想就是世间禅。实际从如果从那种层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证悟，没有出世间之前，那如果按这个标准，哪怕我们在世间当中所有的禅都是世间禅。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个世间禅呢，有一些呢是它加入了出世间的成分，那么相应于出世间的。但是呢，真正按照我们的境界来讲的话，我们是凡夫人，那是修的禅只有是世间禅，那不可能。就是说，你一个世间人修了个出世间的禅，你一个凡夫人就安住在圣者的禅里，那就是矛盾，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些凡夫人的厌相啊，是可能是觉受分别念，可能是着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操心的太多了。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暂时的这些。那些相啊，这些还是要该有的有，就没有的我们要去掉。但是呢，就是善的一些分别，比如说菩提心的执着啊，利益众生的执着啊，或者出离心的执着啊，这一方面呢，或者呢有些时候说单空的执着都要有，因为这些呢是对那些更邪的，或者就是说了一些单着轮回的这些邪分别念的正对治。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根本对治不了。所以说呢，这个刚开始的这些修法，就是让我们生善分别。就是让我们生善执着，而且这种善执着要越强烈越好。我们不要担心太强烈了，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不强烈，生不起来，这个是我们应该担心的，是这样的。明明应该有的强烈的出离心，我们就担心生起执着了，故意让他就说是让他就说是弱一点，或者故意把他生不起来，那我们的心就直奔轮回而去啊，肯定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那种出离心要非常强烈，强烈到根本不单着轮回为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要很强烈，而且有的时候讲单空的那种习气要特别强烈，单空的这执着很强烈，你才能够对治这种实质，然后再返回头再去对治它就行了。这方面的话，很多大的对这些都有次第性的教诫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小问说，如来常寂光境界本来无一物，为何会有光明相？譬如寂静光明，是否诸佛法身所居净土才是我们学佛者的究竟归处呢？常寂光的话，这个是光明的光明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啊，是这样的，光明就是智慧。所以有些地方的光明不是我们的太阳光，也不是我们的电灯的光明啊，不是这些。那么这个光明呢，就是指智慧，因为它是无明的对峙嘛，它是有光明，有光明呢，就是说是有智慧的自性。所以说它就为何有光明相呢？主要是指佛安住了一种究竟的智慧，所以要把这个呢安立为光明。那么是不是佛所居的法身是我们学佛者究竟归处？当然是。是这样，我们是通过，佛陀给我们安利的这些化身刹土，以这个做跳板，然后在这个上面修行的话，我们就可以逐渐的 证悟和佛无二无别的一种境界。那么当我们证悟和佛无二无别的境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当下的这个境界就是法身刹土啊，就是长吉光图了，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种境界当中给其他的友情安立一个净土，让他们在这儿来学习，给他提供道场，让他们来学习。然后在这个当在这个道场当中呢，一切修行佛法的所有的好条件都给他们提供，就像极乐世界一样，佛陀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共修的道场的条件，什么都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也不可能在这儿有什么矛盾，也没有，也不可能就是去操心你的听课的时候操心我的这个工作怎么办呢，或者操心其他，这都不会的。在极乐世界那是最好的道场，什么都不用操心，就是一心一意的闻法啊，或者就是说是观修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最好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发愿给这些其他的后面的友情提供最好的条件，就像阿弥陀佛给我们提供极乐世界的道场一样，我们也可以给其他的友情提供最好的道场啊，是这样的，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呢很快可以觉悟。然后呢第五个问题说，请问如果在禅修中心修行，享用的也是其他师兄的供养，算不算享用信财，会不会有阻碍修行？这个呢是像这样的话是，如果别人是开学用的，那就没有什么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天天操心会不会怎么样的，这个太过于的操心也是不极端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别人如果说他就是以清净心提供给大家修行用的，我们可以用。一方面来讲的话，自己的确在这儿修行，他也开学我们用，我们可以用。第二个呢，我们也不用心量太小了，总是觉得我吃了他的东西然后损福报了，这样我们要考虑一下，让他多赔点福报没什么不好的。如果就是我们就是有这个心量，让提供给我们食物的这些道友，让他能够因为我们这些修行的人享用他提供的财物，他能够积累资粮，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心态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也是我们如果升起这个心态，我们也会因为这个好的心态而积累资粮。那么这种心态好心升起来的时候，那肯定这个功德就压住了你是所谓的这个算不算享用信财啊，障碍修行啊，这个不算什么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太过于单独自己了，以前呢修行之前呢单独自己的福报啊，单独自己的生活享受啊，修行之后就开始单独自己的这些善根会不会阻碍，会不会有享用信财。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会也需要这方面去比较小心，那有的时候过于的走极端了也没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别人通过善心提供的，我们就通过善心就想圆满他的资粮，让他就高高兴，我们受用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啊，道友享用了然后很高兴，然后就今天圆满的资粮了，那多好，所以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如果这样想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这个心很善良，这个心很纯净很善良的话，当然绝对不会阻碍修行的，这样这个也是帮助别人积累资粮，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善心。第六个问题说，若通过温和的方式使对方心不愉快，也包括在出恶语中，那么所有的问题如何解决？一律不说吗？那在社会上会不会压制真善，对丑恶默认妥协？那么就是说这个温和的方式不等于他的心是温和的，关键就是说温和的方式有可能包括在出恶语当中，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很恶，但是以温和的语言然后去讽刺对方，这个是包括在出恶语当中，并没有说我们的不能够发起善心去说别人不对的，或者以通过自己的善意去提醒对方你这个是不对，或者就是说在社会上面的话，为了提倡这样一种真善，你该站出来说也可以，因为的的确确是为了更多人的福祉。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发到善心，你不管是用温和的方式说也好，还是通过这种相对比较激烈的语言去说也好，都可以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方面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方式就是出恶语，而是说通过恶心以温和的方式，这个是出恶语，是这个意思。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母亲对孩子取的种种小名爱称，比如小胖子之类，算不算恶语呢？这个和前面是一样的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算，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有的时候有恶心给别人取一些不好的一些别称啊、外号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容易有果报。但是呢如果说是以这种慈爱的心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有的时候有这种习惯嘛，有一时候如果把这个名字取得太大了他有的时候对他的孩子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的确有，这个是一种因缘吧，也是一种因缘法则。所以有些时候呢把他的名字取得很差啊这个方面反而有的时候好养，这个也有，不哪个地方都有，这个、印度也有，藏地也有，汉地也有，这个也是 这也是一种风俗。其实很多风俗呢，也是，有些时候有一定的道理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取一些，别称呢，这个应该不算恶语，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问题呢回答就到这儿为止了。下面我们回向善根，那么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祝福善知识们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正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以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当就若不女都绿绿不赞难怕学讲结果拉提王龙失败若别说你做我做的修。